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大家可以知道，在周末的时候，因为中东战事的地缘政治风险升温，所以搞得好像市场人心惶惶的。可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没有开盘嘛，所以呢大家就在想说今天盘前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可是感觉早上开盘的时候好像是风平浪静的。我自己会觉得现在的市场啊，因为已经到了比较高点的地方，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造成市场比较大的波动。今年以来呢，美股市场或者是台股市场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金金涨，但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创高。如果呢有任何意外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会不会有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那如果拉回的话，我们到底是应该要逢低买进，还是应该要出脱然后出场？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顺势交易与高手对话。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不只是要知道基本分析，你可能还要知道市场上面所有人的情绪，你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变化，那用情绪来衡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本书叫做股票作手回忆录，这一本书呢其实已经算是百年的老书了，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市场上面还是一直不断的流传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一个问题，投资跟投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很多人会为了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在那边争论说，哦，我是一个投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投机者。通常投资看重的是价值，所以大家都会去衡量说一家公司它的价值到底在哪边，他希望以低于价格的价值去他希望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去买进。可是投机者呢，他可能看重的是价格的波动。很多厉害的投机者他也可以在市场上面去获取非常大的获利，但是他的为什么大家对于投机者会有比较负面的思维呢？是因为通常市场上面的人会把投机跟赌博画上等号。可是赌博跟投机最大的差异在于，赌博是在为小波动去下注，投机是等待市场有不可抗拒的升跟跌，也就是在上涨跟下跌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有规律的。你如果可以抓到一个大趋势的话，投机更重要的是看重市场的心理跟市场的规则，而不是方法的执行。所以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杰西·里佛摩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传奇的交易者，可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你会看到他也不是一路的顺遂，他有高峰有低谷，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最后的结局不是非常的完美，可是呢他在里面所传达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思维跟概念还是值得我们去做深思。它是一本专业的投机书，里面它没有讲圣杯，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它去记录了传奇的作手杰西·里佛摩他怎么样在市场里面去交易的。至少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教训，或者是从里面得到一些非常重要在市场上面可以获得成功的方法。那在这一本书呢，重新的从远流出版社去出版之后，很特别哦，因为他找了炒股的智慧这一本书的作者陈江挺先生来做译著，所以今天用一个交易者的角度去翻译交易者的书，它其实写起来会更有味道。而且呢远流出版社非常的用心，因为我本来是要去专访陈江挺先生的，但是因为他在美国时间上面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配合，所以我们用书面的方式去做了一个访谈。那这个访谈呢，我觉得从中也可以获得很多不一样的启发，所以我用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当然是我们想要知道说交易者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他到底从里面有没有什么非常深刻的想法。所以股票作手回忆录是在描写作手杰西·里佛摩的交易故事。我想请陈江挺先生先来分享说他在交易路上最大的启发是什么，有没有他最深刻的片段。那他在里面呢，他就有提到，他说这本书呢非常的有名，他刚入行进入到市场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本书，在美国呢这是炒股人必读的圣经，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投资的话，你一定要去 看这本书，可是因为他的英文有一点艰涩难懂嘛，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握里面的习惯用语，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远流去找陈江廷先生翻译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就是要经历过景气循环，你知道在那个市场氛围的当下，杰西·里佛摩他可能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去思考的，你才有办法知道他做那个决策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那华尔街讲交易的股票呢，通常就会介绍这一本书的理念嘛，所以不管今天是哪一个交易者，他在进入到市场的时候，他都会去读这本书。那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呢，就是我赚到大钱的诀窍不是我的思考，而是我的做工，股票买对之后就应该要安坐不动。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他说自己做过交易就明白，安坐不动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家可以试想自己看看，今天在市场非常好的时候啊，你是不是手上有赚钱的股票，当它涨了 30%、40%， 你可能都还没有想要卖，诶，涨了一倍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始有一点坐不住，你很想要获利了结，可是你账上那些亏损的部位呢，你却很容易可以抱得住，而且一抱呢就是价值投资，然后抱得超长的。这个对于交易者来说，可能在他们操作上面就不会是他们会选择的一条道路。股票涨了很一点点的时候，如果今天呢全身的细胞都希望你去卖出股票的时候，那你就赚不到大钱。所以从赚小钱做到赚大钱是相当煎熬的一件事情，但只要你过这个心理关卡之后，它可能就会为你带来非常丰厚的一个获利。所以这个是他在书里面呢得到第一个最重要而且最深刻的一个启发。好，那第二题呢，我们就问他说，从初入股市到成为传奇的交易员啊，你中间当然有非常多的转折嘛。以他的看法，李佛摩在交易生涯当中最大的转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甚至你今天在各行各业啊，他一定会有一些机遇，比如说他可能面对到什么样重大的成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又或者是呢他今天遇到什么重大的挫败，让他真的深刻的下定决心要去改变他自己。这个也是我们在看一些传记的时候啊，我特别会去找的，或者是我特别会去把它写下来的。以前查理蒙哥也说过嘛，我知道我将死在哪里，我就不去那边。所以看传记啊，最重要的是我要怎么样从别人的失败里面去做学习。好，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陈江廷先生就说他是真正的野路子炒股，也就是呢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理论的基础，一路碰壁，然后一路付出的代价。你可以知道初入股市的一个完全不知道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且那个时候环境也不是像现在那么好，你想要什么资料都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还都是纸本的，到慢慢才开始有电脑，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高频交易啊，或者是脸书啊，非常多的社群都可以去获取资讯。好，那当然呢李佛摩他处的那个时代股市也才刚开始普及而已，还不存在一个可以学习的系统性的理论，所以那个时候他也只能自己去摸索而已。结果就是他总结的一套，他已经帮我们 去整理出一套系统了，告诉我们说到底真正厉害的投机规则是什么。他总结的这一套规则呢已经历经了100多年的时间检验，所以你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你虽然说你觉得你在看故事，可是每一个故事呢其实都会总结出他交易经验的一个精华。在陈江廷先生看来呢，他觉得李佛摩的成长过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转折之处，每一次亏钱或者是赚钱都是学到了经验，都是成长的一个部分，而且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李佛摩破产多次，很难说清楚说那一次哪一次的破产给他最大的教训，但是呢陈江廷先生也提到，他说他觉得他这样的交易心态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土匪。这是不是有一点让我们很意外？诶，什么叫做土匪的心态？我今天如果用土匪的心态在做交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要钱不要命，反正都已经活不下去，我就给他拼一场吧。任何人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去炒股的话，从数学上注定是会失败的。你可以连续成功10次，但是只要一次失败，你就有可能完全的归零。所以李佛摩的人生最后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这或许就是他留给我们 最大的教训。我在看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而且最近我有读过一篇文章，在之前呢，大家都知道黑天鹅的作者塔雷伯，他其实就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随机骗局啊，黑天鹅效应。他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便利性。这个便利性呢，它就是指说一个随机的过程里面，统计上的结果在时间上的平均跟在空间上的平均数是相等的。大家会觉得这非常的绕口，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懂了。比如说第一个情境是有100个人去同一个赌场赌博，其中99个人赌完都没事，只有一个人输到完全脱屁股，然后呢就直接被驱离这个赌场了。那你觉得这家赌场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具有风险的场所？诶，99个人都赚钱都没事啊，只有一个人输到光光的，照道理来说赌场应该是一个非常 safe 的嘛，因为你输光的几率只有 1% 而已。可是第二个情境是同一家赌场，可是呢一个人进去100次，你觉得他输光的几率有多少？那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利弗摩的例子一样，你今天你赌10次，你赌100次，可能你把把你都有赚钱，可是只要一次你错了，你可能就输光了，你可能就要被离开到这个市场上面。所以呢，今天股票市场如果你今天是随便用土匪的思维在做交易的时候，它是没有便利性的，它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全身而退。所以这个也是不管今天我们在看投资人在看交易者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不要亏钱。这个我们等一下在后面的时候也会说到。好，那再来呢，我就再提出一个问题啦。我说那很多伟大的交易者都需要天分啊，请问你也认同这样的说法吗？难道交易者不能后天养成吗？很多人都想要，现在他可能是有上班族，他可能是做别的事情的，但是在股市非常好的时候他也想要做专职交易啊。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天分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去做这件事情了？那陈江宁先生呢，因为他也是一个专职的投机者交易者，所以他对这个呢是非常的有研究的。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有天分炒股的。他觉得毫无疑问的是伟大的交易员需要天分，可是任何的专业都是需要天分的。你今天你想要在某一个领域发光发热，你就要先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对的池塘，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池塘里面如鱼得水嘛？所以今天在数学、唱歌、打球、运动员，他也都需要天分啊，没有例外。没有天分就只能做业余的爱好。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的长才是在别的地方的话，你当然可以去把投资当作是你业余的，那你可以去投资 ETF， 或者是你今天花最少的时间可以获得最大效益的投资方式。可是呢，股票交易的天分有一点不同，他觉得他是可以培养的。如果你今天去阅读股票作手回忆录的话，你就会知道大概的一个框架，你就会知道这个天分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被激发出来。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成功或失败都是我们自己的养分，都是杰西·利弗摩的养分。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真的热爱投资市场，你真的想要当一个交易员的话，你想要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天分，你先试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坐着你读几本股票分析跟交易的书，你问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像我阅读某一些书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翻个几页我就看不下去，可是在我看经济啊、投资啊、交易的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每一页我都觉得好精彩。你如果今天你读得下去的话，你再试着坐在电脑前面去观察股票的涨跌，你会不会觉得无聊？有些人觉得这就是一个线图而已，可是有些人就是可以从这些线图里面去找到规律。重点是你有没有把这些线图去在脑海里面去演练，然后去把它编织成一个，要说是故事吗？我觉得也不是，但是它就是可以掌握其中的规律跟奥妙。那你今天有没有尝试去预测股价下一步走势的欲望？因为市场是非常多变的，那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你有没有也想要去炒股的那个感受，那个激情？好，如果这些回答呢都是正面的，那你就可以断定其实你是有基本的天分的，你有培养的前途。不管今天是读股票的书或者是看股价的涨跌，老实说对于已经非常有经验的交易者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制式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可以接收非常多新的资讯，所以老实说我自己啊是不会觉得太无聊。可是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真的会就是做一阵子之后你真的还是会放弃。所以 今天有没有天分，有没有后天的努力，都是决定你可不可以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紧接着再下一个问题啊，在杰西·里佛摩的书中提到很多，除了时机的方法，除了时机之外，方法直觉也很重要。过去呢，陈江颖先生在他的书里面《炒股的智慧》中也提到，交易是一种艺术，除了纪律执行之外，还要跟自己的情绪去做对抗。那陈江颖先生他是怎么样在交易路上去坚持他自己的投资策略，开始真正的在市场上面去长期获利，这个也是每一个投资人都非常想知道的事情吧。我要怎么样持续的在市场上面赚钱，因为你不可能把把都赚钱，可是你要让自己累积起来的获利是高过你自己的亏损的。那陈江颖先生就说，交易的直觉是来自于经验的累积，它可能变成一种本能反应了。讲到直觉呢，陈江颖先生觉得，他说直觉来自知识的累积，比如说你从价值分析里面去发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很便宜，你就会想要买，或是你从技术分析里面去看到特别好的线图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赌一把嘛，这个就是直觉。股友在学习处理这种直觉的时候呢，你也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障碍，你不要太急着发财，你不要太急着想赚钱。很多人到股市的时候呢，你就是想说，欸，现在市场很好，我就是直接赌一把，我就直接暴赚一笔，我就可以退休了。但是这种心态呢，在市场上面是最不好的。他初进股市的那几年呢，是网络股的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是非常赚钱，就好像我们2020年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嘛。以后呢，互联网的泡沫就来了，那是不是很多人也是受伤惨重，赚钱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进步就是他已经不会想说我要短时间的快快赚钱，他满足于合理的利润。一旦心态有了这样的改变的时候，其他就是遵循他自己的投资原则，比如说分散风险，比如说顺势而为。所以呢，你在这些书里面其实看到的这些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变的，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调适好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很重要。好，那他认为投资的诀窍呢，最重要的是做正确的事情。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呢，可以看他写《炒股的智慧》这本书里面提到的。那我就来帮大家总结，就是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炒股的智慧》这本书。所谓正确的事情呢，包括三点。第一个呢，是掌握时机。第二个呢，是知道何时进入市场。那第三个呢，是第一个呢是掌握时机，我们刚刚讲的吧。好，第二点呢是资金管理，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分散风险。那第三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呢你今天无论如何你都要告诉自己，亏损呢，如果你今天认为它是已经基本面改变，或者是你进场的讯号已经改变的时候，你就是应该要果断的去出场。那在股票作手回忆录里面呢，就是杰西·里佛摩他在股市求生的一个记录嘛，所以这一本书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哪一些是正确的事情，或哪一些是错误的事情。当你已经了解了哪一边有可能会让你跌跤受到重大的冲击的时候，那其实你就是在选择未来你会做正确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呢，其实你也会理性的去处理投资的管理，很自然的就会在市场上面获利，到时候你的情绪也不会再是你最大的一个阻碍。好，那下一个问题呢，我就会问说，诶，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包括陈江颖先生他也是很早就进入到市场了嘛，可是到现在呢，我觉得投资环境有很大的改变啊，因为他现在还是会关注市场，所以我就问他说，那现在的投资市场跟以前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以前他觉得很重要或者是很有用的，可是到现在呢重要性已经大幅降低的一些讯号或事件。那他认为呢，华尔街其实老实说没有什么新鲜事啊，因为呢以前重要的事情现在应该还是会很重要，只是呢他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我觉得会有改变。所以他同意股票作手回忆录里面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华尔街没有新鲜事，投机就像山岳一样古老，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也全部都发生过，而且在未来还会重复的发生。股价其实也只有两个方向啊，一个就是向上，一个就是向下嘛，还有不动，所以它就是在盘整，它也变不到哪里去。可是重要的事情是，股价反映的是公司的未来的获利能力，和 跟公司它到底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行业没有关系。如果你今天想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在选股票的时候就会少了偏见。因为很多人现在他就觉得说 AI 啊科技股啊非常夯嘛，所以他就直接 all in 在这一块。可是呢，如果你少了偏见的话，你就不会偏爱晶片股而小看家具股。像我们之前讲的像 Home Depot 啊家得宝，它其实也是长期的趋势向上，而且它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现也非常强嘛。只要这些公司它是持续有在获利跟成长的，市场就绝对不会亏待他们。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以前公司获利会非常重要，现在一样公司获利还是主导股价的一个关键。那接下来呢的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以投资来说，那我们也刚刚讲了嘛，你要看中一家公司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它的获利的趋势。我们往往认为说要看对趋势，预测供需，抓到没有人抓到的机会，我们才有办法在市场上面去获取超额报酬。那以交易来说，因为交易跟投资 maybe 在定义上面有一些不一样啊，那是不是也可以套用趋势，套用形态，然后来了解说我到底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那我请他分享他自己的看法。那他就有说，他认为现今市场上面啊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政治环境。那政治环境呢，大家应该也都还蛮了解的，包括像中美现在他们之间的晶片的限令啊，或者是呢企业他如果没有跟着产业趋势的变化去变革的话，那也有可能会让他的股价错失了非常大的商机。所以他建议呢，大家读明白股票作手回忆录的第五章，他说如果今天的股市啊跟为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他认为是以前的营商环境呢比较自由的资本主义，但是今天呢比较国家的资本主义。他前阵子呢就看到投须把日本东芝的这家公司倒闭，他说这家公司过去可是日本半导体的祖师爷，40年来呢全球半导体欣欣向荣，可是东芝的命运呢却让人唏嘘。他说如果以行业趋势来判断的话，照道理来说东芝它应该也要欣欣向荣才对。这个呢其实如果大家有观察过去日本的变化的话，你在对照现在日本半导体的极力发展，它希望重返荣光，你真的会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东芝呢它在过去包括电视电脑或者是一些任何的电子产品啊，其实都是它有出产的。可是呢它为什么会在现在变得那么的一个落寞，就是因为它内部管理有存在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在过去呢2015年的时候就爆出了一个丑闻嘛，就是在过去七年东芝去夸大了他们公司的获利表现，金额高达了 15.9 亿美元。到了2020年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没有完全的改善哦，还是发现了更多的会计的违规的行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内部已经腐化的话，你要怎么样让这家公司在真的产业开始发展成长之后呢，它也可以顺势而起。所以呢在2016年底的时候呢，东芝它包括了它的核能业务，它之前从其他的公司买来的业务巨额的亏损，它面临的是它的业务大幅的衰退，而且它承担了超过60亿美元的负债。为了补足这个缺口呢，它就开始去卖了很多它自己的部门嘛，包括手机啊医疗啊家电啊这些部门，然后呢才有办法去还这些债务的钱。可是呢同期间大家也可以看到，不管今天是在 AI 技术的领先啊，半导体技术的领先啊，都已经开始要大举的投资，你才有办法在未来去获取商机嘛。他这些资金他筹募了之后呢，他没有把它用在他投资上面，没有为未来布局，所以才错失了半导体未来这么荣景的发展。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除此之外呢，陈江廷先生也有提到，他说台积电呢也正在美国去投资美金去建厂嘛，那包括现在可能已经要盖第三座厂了，据说金额要增加到650亿美金。可是张忠谋先生呢他早就表示说他不看好这个投资，他认为650亿美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投资。那投资人要去想的事情是要怎么样去预测台积电日后的营收跟它的股价趋势，因为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看对趋势跟 供需的变化其实就会非常的重要。市场如果被扭曲了，我们一般的投资人，你如果没有办法去知道未来的趋势到底会怎么发展的话，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保护你自己的资金。那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的资金呢？你就可以去譬如说你画一条线啊，股价的均线啊，看目前的均线是往上还是往下，借此作为交易的方向。在陈江敏先生的书里面，其实他就有提到，他其实也会用基本面来挑选股票哦。你今天公司有没有获利成长，你今天公司的表现怎么样，但是他进出的决策就是用技术面去做进出的，所以他是把基本分析去结合了技术分析，去帮助他可以去整理出他自己的一套系统。好，那我们下一题呢，我们就问他说，那过去美股历经了最长的一个牛市嘛，在疫情后呢也发现了 V 转的行情， AI 趋势带动股市的创高，也不知道空头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甚至有一些2020年投入股市的投资人，他认为说反正都会 V 转嘛，反正我就拉回就买。那在书里面有一个章节说，知道赚钱还要知道要怎么样不亏钱，要怎么样让投资人可以去应对未来未知的一个风险，来保护自己的下档部位。那陈江敏先生就说，如何在市场上面不亏钱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你根本就不要进入市场，你就不会亏钱了。第二种呢，是你要知道你要何时去卖出股票。因为今天如果你知道你何时去卖出股票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遭受重大的亏损嘛。可是对于陈江敏先生来说呢，他认为他自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则，而且是存乎一心的。存乎一心就是你在市场上面你已经有你自己的一套系统，而且你还凭靠你自己的经验跟直觉可以去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说呢，他还是会告诉我们说顺势而为，譬如说去参考均线，当股价跌到均线之下的时候就卖出股票，他认为这个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也是他自己主要的参考指标之一。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大家也是认为说股票涨了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减码，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他的方法。我觉得至少你可以保住你自己应该得的获利，而且前面也有提到不要贪心是在市场上面长久获利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最后呢，我就问陈江敏先生说，那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人了嘛，如果现在正在投资路上奋斗或者是想要进入市场的投资人呢，请他给大家一些建议，让我们的投资之路可以走得更长远。那陈江敏先生就说，他给新股民的建议是不要急着发财，这个也是在他刚刚已经提过很多次的，读几本股市投资的书，包括价值分析跟技术分析的基础知识就应该有了，可是我们最大欠缺的是经验，经验累积你就必须要去交学费。我们今天在市场上面交出来的学费绝对不会白费，股票作手回忆录告诉我们说学费到底应该要怎么缴，当然学费缴的越少越好，过了初学的阶段，有了正确的心态，你从股票赚到钱就一定不难。人其实不要很多钱就可以过得很开心了，一旦你不急着发财，股票市场的路你就会走得比较平顺。至于能不能发大财，通常跟能力的关系也不大，其实跟命的关系也比较大，这并不局限于炒股，其他行业也是如此。祝大家好命。在这一段话，也就是他给大家的建议的时候，其实我看起来真的也是心有戚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事情就像投资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能力跟运气之间的结合，可是有的时候是能力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有的时候是运气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但是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难道我今天我就不去培养能力了吗？那我干脆买乐透就好了嘛。你今天投资它还是一个非常需要累积的活动，你今天就是要做足准备，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才可以把握得住。所以这个也是不管今天是在股票作手回忆录，或者是在陈江敏先生的炒股的智慧里面，他都有提供给我们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真的可以朝向，不管你今天是想要财富自由，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在交易路上持续的去精进提升，都可以从里面获得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阅读这两本书。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你的想法。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美股相关资讯与分析的话，我的 PP 专栏然后也会有我自己看好的股票，或者是即将而来的财报季会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都会在 PP 里面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拜拜。